成功的嘲讽，成功的嘲讽。我们先看一下四世纪的第二章，四世纪第二章二节跟三节，在旧约圣经298页，298页，四世纪的第二章二节跟三节。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既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王罗。我们在四世纪里面，我们差不多可以发现到有关士师的一些介绍，大概当中有介绍六个比较出名的士师，另外有六个比较所谓的小士师，所在的事情比较少。那整个四世纪里面，大概从第四章到十六章，就介绍这大约大约十二个士师的事情。四世纪的一章二章差不多是他的一个结论，或者他整卷的主题的介绍。前面两个重点，它是二合一，从两个角度来看以色列百姓在士师时代失败的状况，两个角度，就是第一章跟第二章。但是它两个角度呢，第一章是军事的部分，外表呈现的；第二章是内在的宗教信仰的态度。所以作者从这里来介绍整个士师时代大概三四百年的状况。老实讲，当时的信仰不是很理想，应该算很糟糕，个人任意而行。四世纪当中有一个主题对他们的形容，个人任意而行，大家都随自己，随着自己的本性，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好像没有神。那是整个四世时代的状况。所以一二章在开始介绍他的全部内容之前，他把重点先整理出来，让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就是第一章军事的表现，第二章从信仰，信仰是一种内在，内在的问题，所以两章二合一。十七章以后，最后有两个故事，也是这个回应，内在信仰，还有他们的内战，信仰跟战争。那这里是战争跟信仰，所以对称也是一样。那我们通常比较容易的是从士师个人的表现，譬如说底波拉，譬如说参孙、俄陀涅，这些士师一个一个，我们可以从他们的优缺点来探讨。可是个人所呈现的，毕竟不像整体的全数的表现来得那么具体跟扎实。那我想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讨论是成功的嘲讽、讽刺了。刚刚给大家读的四世纪的第二章一节到五节是这一小段，等于是总结论，对前面的总结论。第一章是他们约书亚死掉以后，以色列选民进入迦南地的战争一个重点的描述，南部战争跟北部战争， 南部战争用犹大家族，犹大家的战士来形容，北部呢用约瑟家族来形容，这样代表整个迦南地的战争。我们乍看之下，第一章他们战争非常顺利，好像成功。第一章只是一个状况的描述，作者没有加上任何的评论，没有，只是描述战争顺利或者有碰到阻碍，只是一个情况的描述。但是第二章第一小段一节到五节就是结论，神对这一段战争一个判断跟一个评语。那评语当中我们找到一个关键点，就是第二节，神责备他们为什么不听神的话。不爱听喂，简单来讲不听话，神对选民的警告，你们是不听话的，重点是不听话。这是归纳起来一个最简单的结论。可是我们在第一章所看到的，明明是他们战争非常顺利啊，把敌人打败啊，顶多是让敌人住在他们的区域当中，好像只是这样而已啊，难道需要责备的那么严责，说他们是不听神的话吗？所以在神眼中来看，第一章所谓的成功啊，不是真正的成功。第一章的成功是人自己眼中看的，选民自己眼中认为说，哎，不错了，我们这样表现不错了，算成功了。这种状况在神看来不对，所以说这是一个讽刺，成功的讽刺。好，那到底什么样的表现神才认为成功？当然是合神的心意啊，要合神的心意。好，在我们刚刚所读的二章第三节当中，从第二节开始，二节三节，第二节我们注意一下，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既没有听从我的话。选民跟迦南地的一些人立约，也没有拆毁他们的偶像祭坛，而且跟他们彼此后来是结亲混在一起。这是神警告他们的话，不听话，哪里不听话？跟对方立约，神的选民跟迦南的原住民立约，然后生活不分彼此，打成一片。这在神看不算成功，就算你的军事情况很顺利，但是原则呢离开神的标准。我们参考一下约书亚记二十三章，这是约书亚要死掉之前他对他的同胞的一些勉励，也是警告。二十三章到二十四章他两次，一个是对干部，一个是对群体，基本上内容差不多。我们看二十三章，约书亚记二十三章的第七节，第七节，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责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好，以下我们省略了，下面一大段差不多是这些理念的延伸。约书亚离世，他要离世之前，他等于是最后的遗嘱，他的交代，大家要小心。虽然目前大家表现不错，可是以后就是你们信仰自主的时候，你们不可跟迦南地的这些居民，重点是不可混在一起，不可立约，不可随从他们的信仰，都是几个不可不可不可。这是约书亚最后的交代。那约书亚死后，那一批同时代的那些长子过世了， 等于是新的一代出现，就进入了四世时期啊，四世时代。那我们再看四世时代，我今天用第一章四世纪第一章给大家参考。其实他们外表不错，但是不要被外表蒙蔽。有一次啊，我在中部区的教会负担，有一个信徒跑来跟我说：“传道，你看人家，他知道我认识一户信徒的家长，年轻辈是信徒，他的家长人不错，长辈是不错，可是没有信耶稣，而且经营某种生意。”然后那个信徒跟我说：“传道，你看人家没有信耶稣，还不是赚很多钱？”他意思是说，不信耶稣也可以了。你看人家没有信耶稣，还不是生意做得很大很兴旺，不是很好吗？不信耶稣一样可以做大事业赚大钱，生意很通，谁说不行？整个世界都属魔鬼的，魔鬼如果要把这些给你，没问题呀。但是不是说你今天在今生今世大亨通赚大钱？一般我们所谓的成功，就是神眼中看的成功，不尽然啊。可是有时候我们很容易被外表、周遭的环境或我们的所经历，来蒙蔽自己的眼睛，产生错觉，认为说我今天做的不错，其实违背道理，你看还不是很成功，那种成功是虚假的。所以我们要学习以神的角度来看，我今天成功是不是合神的意思，有没有违背道理，我们要学习加上这个条件来观看。所以我们从四世纪第一章，我要从第一章，刚好他在介绍的时候用两大家族的势力，犹大家族属于南部的战争，犹大家的战争，还有北部约瑟家族的战争，两部分的战争，南北合起来整个合一来看迦南地的征战算不算成功。我们先讲结论，表面很成功，那是表面上，骨子里头失败。哪里失败？我们看一下四世纪第一章。我今天下午就分析两部分他的得失，然后做结论来印证神眼中所谓的成功并不像我们自己所看的。四世纪的第一章第四节，一章第四节，下午谈的都在第一章里头了。一章第四节，犹大就上去，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在比色击杀了10,000人，又在那里遇见亚多尼比色，与他们征战，杀败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亚多尼比色逃跑，他们追赶，拿住他，砍断他手脚的大拇指。亚多尼比色说：“从前有70个王，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在我桌子底下拾取零碎食物。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的。”于是他们将亚多尼比色带到耶路撒冷，他就死在那里。这里讲开始介绍犹大，即使他邀他的弟兄西缅一起战争，可以呀，他需要同伴，需要弟兄帮忙，所以他就邀西缅帮忙。那下面就介绍他的战争一直很顺利。那特别介绍亚多尼比色，这里是一个当地的一个王，传说这位亚多尼比色非常的凶恶，所以他们把他打败。打败以后，第七节这里说亚多尼比色从前有70个王，亚多尼比色自己说的了，从前有70个王，被他打败，手脚大拇指都被他砍断，非常残忍。所以就可以看出说 过去亚多尼比色很强盛，而且很凶忍、很残忍。那这一次被犹大打败了，我们就看出犹大他们的力量很大，即使那么可怕的仇敌都被他打败。那犹大把他打败以后呢，把亚多尼比色的手脚那个大拇指砍断。这个砍断有几个含义了，有一个最根本的就是说，大拇指哈，如果我们说就是解除他的武装能力，比如说现代你拿手枪扣扳机，对不对？大拇指有关系。古代拿刀剑，不是要握着吗？大拇指去掉，很难掌握那个武器，所以等于是解除武装。还有你看，人家在说第一大的时候讲我，大拇指砍掉，没有我的了。他以前是唯我独尊，现在把它取掉，所以解除武装，侮辱他，解除他的武装，所以在这里呢，亚多尼比色自己讲，以前我砍断了70个王，能够砍断70个王大拇指，代表说他力量很大。现在呢，他，有人说他自己形容啊，今天轮到我自己了。这是报应啊，以前我对人家太过分，讲好听话就是他甚至觉得说有亏欠啊，不管他了，反正他现在就是自己知道，自己受到报应了。那问题是犹大得胜，我们要讲的是表面看这个战争得胜，这么凶残的敌人都被他打败，而且受他凌辱。在我所找到的资料里面，好像我们过去看耶稣亚记里面好像没有这种，顶多是把仇敌挂在树上，顶多是挂死，没有说把他大拇指砍掉的。所以有一种讲法我觉得可以参考，这个 不直接牵涉到得救真理，就是说把敌人的大拇指砍掉，不只是侮辱他，你不像你自己所想的那么唯我独尊啊，你根本什么都不是啊，一点武装能力都没有啊，自卫能力都没有啊，这不只是对方侮辱，但是这种残酷的刑罚，以色列百姓听说以前没有，这是在迦南地的那些人的习俗啦，很残忍的习俗。那什么时候犹大支派他们学会了，人家说学好三年，学坏三天，学坏很快。你要学外邦人，学不信神的人，很快呢。那要学循规蹈矩的，很慢呢。有时候教化3年还教不来，教30年还改不过来。可是他什么时候学会了亚多尼比色很残忍的外邦君王过去的模式呢？他很快就学会，他有没有这个需要学会这个模式？如果他今天要展示说啊，我今天是堂堂正义之师，神同在，他可以很坦然把他打败，杀死他，够了。你偏偏要这样去折磨他吗？不需要。所以他对犹大家族对亚多尼比色的态度，就在反映一件事情：他们已经很快就学会当地的外族人的方式，很快就学会哦。而这是神的百姓从来没有过的哦。我们是这个第一点啊。接下面第8节，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取，用刀杀了城内人，并且放火烧城。因为那个是比较特别的时期，所以基本上这个模式攻城成功，把火焚烧，杀掉那些人这是一个他们共同的模式，所以他应该可以这个模式继续。没有，我们看到19节，士师记的1章19节，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三地的居民， 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这里问题是，虽然犹大很多地方都能够得胜，最后有一个等于是一个注解，十九节，犹大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山地可以，但是平原呢？因为敌人有铁车，像一个困扰来了，是不是因为真的是敌人有铁车，所以犹大人没办法把他们赶出去？不能赶出就是力量不够，不能，我做不到，因为他们有铁车。铁车在当时还算是一个稀有的一个军用的资源，很少数。迦南地地理关系牵涉到埃及跟腓尼基文化，海洋民族的文化，所以外来的资讯武器比较先进，所以如果以武器层面来讲，以色列人比较落后。如果比较严格来讲，可能将近两百年，落后将近两百年。所以他们有铁车，真的是很头痛。那问题是不是这就是唯一不能得胜的理由？难道耶稣亚他们以前没有碰过铁车吗？有啊，耶稣亚记十一章，耶稣在进攻北部的时候，下手往那里铁车一大堆。耶稣亚怎么得胜？靠信心。同样以军事力量，以物质的文明来讲，耶稣亚时代跟士师时代这些选民力量差不多了。我们看一下耶稣亚记的十七章，耶稣亚记十七章十八节，十七章十八节，山地也要归你，虽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能把他们赶出。这是有关约瑟子孙后来得到产业以后，后来他们向耶稣亚抗议，因为耶稣亚他是长辈，负责分派各支派的土地。那约瑟的子孙马拿西以法莲得到土地，其实他们土地很大，还来抱怨里面有一样敌人有铁车。耶稣亚的回答，虽然有铁车，敌人很强盛，但是你们必定能够打败他们。所以在耶稣亚领导的阶段，没有，不是说没有碰到这个困难，铁车是一个困扰，可是过去凭信心，而且勉励约瑟的子孙，你们可以靠神来胜过他们，把他们赶走。所以虽然敌人有铁车，很伤脑筋，不是唯一不能解决的问题，可以解决。解决之道，你拿信心来靠神。所以到四世纪的第四章、第五章那里，底波拉出现，女士师底波拉碰到敌人，铁车九百辆，有铁车九百辆，声势浩大。我们在介绍底波拉的时候，第四章、第五章那里整个介绍，敌人力量很强大，而且精良的部队，铁车九百辆，在耶斯列平原、加密山东南方，整个下去一大片的平原，最适合铁车作战。底波拉他们怎么应付？靠祷告，神在瞬间让那个河水暴涨，天下大雨，整个耶斯列平原暴涨，大水淹没九百辆铁车，通通报销了。这是耶稣亚时代告士师时代的对铁车的很多次的记录。所以我们就可以，我刚刚举出两个，一个是对犹大支派 对亚多尼比色的处理态度，还有第二部分对铁车的反应。他们因为敌人厉害，不能赶出，既然不能赶出，就准许他们留下来，大家混合同居了，那就是妥协。信心不够，信心不够，虽然敌人有铁车，他们就认为没办法了。这是有关犹大部分，我们看出虽然外表看战争很顺利，可是从亚多尼比色所遭遇的反应，犹大人的心态慢慢学习了当地的文化、文明的手段跟方式。那对于困难呢，已经不再完全靠信心去克服。这是犹大部分。好，我们看回四世纪的第一章，我接着要讲约瑟家族的部分。一章二十二节，这里是他们在约瑟家族已经从偏中部到北部如果我们把它切割两部分，南北，南部是犹大家族负担，北部中北部就是约瑟家族看二十二节，约瑟家也上去攻打伯特利，耶和华与他们同在。我们在这里包括犹大支派也一样，都看到这个记录都有写耶和华跟他们同在，神同在并不表示说神就离弃他们，没有，神跟他们同在，他们还是神的选民可是在他们的为人处事，他们处事的手段，他们所呈现已经跟外族人一样，代表说他们慢慢的同化。从好的立场，我宽容他们，没有将他们赶尽杀绝。但是从比较不好的角度来形容，他们妥协了，允许敌人存在他们甚至跟敌人立约。好，那我们看一章二十二节，这里二十二节，约瑟家也上去攻打伯特利，神跟同在。二十三节，约瑟家打发人去窥探伯特利，那城起先名叫路斯。窥探的人看见一个人从城里出来，就对他们说，求你将进城的路指示我们，我们必恩待你。那人将进城的路指示他们，他们就用刀击杀了城中的居民，但将那人和他全家放去。那人往赫人之地去，筑了一座城，名叫路斯，那城到如今还叫这名。这里是一个伯特利的事件。伯特利的是一个古城，早期的名称叫路斯不管它是伯特利还是路斯。这里有一件插曲，就是当约瑟家族去进攻的时候，他们来到靠近伯特利，他们先打发人去窥探，结果窥探的人碰到有人出来，就请求他，你将进城的路告诉我们通常我们讲兵不厌诈兵不厌诈，尽量收集资料所以他在这里，如果以一般的军事情况来讲，去探查收买人，找到捷径所以他们找到一个人，你告诉我们进城的路怎么去，我们一定恩待你的。那个人同意那个人同意，那个人是这个城里面的人所以他们讲，你告诉我们进城的路，我们一定恩待你。二十四节那个，我们恩待你，不只是说我们对你很好，以后放你平安这里恩待这个恩待本来意思就是说神跟人立约，那个立约了，那个字眼，那个含义就是 神跟人立约所用的。他们现在把神跟神对选民所讲的那个立约这种模式拿来说对这个当地外族人，你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就像神立约一样对待你，不只是想信实，不但是信实，就是有用神的态度，神跟你立约那种关系啊。我们可以尝试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二章碰到一个基尼拉合，有没有啊？约书亚派人去窥探耶利哥城，也是这样窥探，然后碰到被那个拉合拯救探子，探子问他，你救我们，跟我们讲状况，我们一定恩待你，跟他立约有。但是拉合的事件，我们做一个历史事件的比较，拉合后来得到很好的结果，拉合规划选民呢，他放弃他的信仰，他的文化背景，他整个归属选民，他也敬拜耶和华神，整个归属到神里面。这个路斯德的人啊，路斯这个人有没有？伯特利这个人有没有？没有，他只换得自己的平安。他是一个卖国贼，他把自己城内的消息道路通通告诉对方，怎么样可以进城，等于是背叛者。他也没有归属以色列人，也没有归服于耶和华神，没有，他只是换得平安。我把内幕告诉你们，你们保证我平安。以色列人持守信心好，信仰，你平安可以离开。这个城被打下来，可是这个人另外出去别的地方，另外筑一座城，还是叫路斯打不死的蟑螂，这里打死了，从旁边又出来了，另外建立一个路斯城。以色列百姓啊，约瑟家族虽然这里表面看拿下了伯特利，虽然这里成功了，可是他的骨子里头呢没有被灭掉。伯特利的当地的固有的东西又转移到别的地方，透过他们所放弃的这个人，那是妥协，这个人是背叛者。以色列人跟他立约，用神跟百姓立约的态度跟这个人立约，你跟背叛者立约只要得到好处，只因为你告诉我消息进城的路，我就恩待你，像神对待我们一样，只为了得到眼前的好处。你看以色列百姓有没有自贬身价，我只要得到这个好处，可以放你离开，我降低我的信仰 的一个层级啦。本来这个是神对选民的方式，我现在拿来对叛国贼这样平等对待，只要得到好处，所以他降低自己的标准。有人认为伯特利是一个古城，雅各逃离家庭的时候，创世纪二十八章梦见天梯，有没有？创世纪二十八章梦见一个梯子，那个就是路斯，他早期的名字就是路斯，他梦见那天梯，后来他醒过来，原来是一场梦，他在那里许愿，神如果照顾我平安来去，我就以神为我的神。所以他是一个伯特利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反反复复了，有时候属选民，有时候属外族人，所以他信仰是坚定，这样飘摇不定的，有时候有神的信仰，有时候又是外族人信仰，不稳定。到了雅各从拉班家里回来，也来到伯特利，也是在那里献祭啊。那到后面这里四世纪，这里在介绍这个阶段，四世纪这个阶段又是在敌人手中，所以很奇怪哦。那个二十二节啊，约瑟家也上去攻打伯特利，那个攻打本来没有攻打的， 那可能在翻译的时候加上去的，应该是说约瑟家也上去伯特利，也上去伯特利，好像前面犹大上去，上去，就是彼此对称。那如果只是单纯上去，你碰到你眼前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有人认为它可能有点朝圣的意味，哇，不得了！以色列百姓的祖宗之一雅各在这里梦见天梯，这个历史悠久，这种故事值得回想。有种，你光是凭吊历史的遗迹还可以，如果说有朝圣的味道，那就变质了。好，那我们要讲的是说，他对这个人的方式，既然他可以把整座城都消灭掉，他今天为了得到眼前的好处，他放掉这个人，得取一些资讯，这个人然后又转移阵地，又另外盖起路斯城，骨子里面的问题没有消除掉，所以这只是一个外表的顺利，内在东西只是转移啊，没有被消灭。这是在约瑟家族我们所看到，后面我们更具体化，更具体化。二十七节以后，我们看马拿西没有赶出伯善，在这里一口气27节28、29、30、31到33，这里是大概几个支派呢？大约啦，南部的那个犹大支派我们先不讲，大概是从中北部，大概北部以上，约瑟家族、马拿西、以法莲，还有一些小支派。大概介绍这些小支派的时候，这里共同的一句话：没有赶出。我自己把这个没有赶出，你把它当作一个类型的这一类型的人，你用铅笔或者有色铅笔把它圈出来。二十七节开始，不同的支派都，其实不同的支派有他自己所应该努力的范围，他应该攻取哪一座城，还有城的交围的郊区，各支派不一样，那代表说个人各支派有自己当尽的本分，个人有当尽的本分，所以他在这里介绍，那在这里介绍一口气六七个了，大概 七八个左右，都没有尽本分，每个人都该尽本分了，他没有，所以讲哪个支派应该得到哪里的没有，他地点不一样，他就暗示每个支派每个人得到不同的地区，他有该不同的尽责任的区域了，但是都没有，那当中有一个共同点，没有赶出，没有跟不能赶出不一样，有些地方会讲不能赶出，我们看那个34节，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在这里是统称亚摩利人，这个历史渊源很久，我们不在这里解释，在这里基本上就是讲迦南人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那前面几个支派介绍的是哪个支派没有赶出什么地方的民，就是没有赶出，没有力量，没有赶出。他如果以但支派来讲，三十四节这个但支派所介绍的敌人已经比他强盛，所以强逼但人住在山地，我强迫你留在山上，你不准给我下来平原，所以在这里就是但人 不能赶出敌人，反而被敌人限制他的活动范围。哦，这是不能啊，力量不如对方。那前面其他的几个支派呢，没有赶出士，我可以把你赶走，但是要把你打赶尽杀绝有点累，要付出更多代价，算了啦，有打败你就可以了。即使把他们留下来在我们的区域当中啊，无所谓了，那是宽容。用好意来讲，好的意思就是宽容包容，但是真正的意思是怎么样？要利用他们，因为当时以色列是得胜者，他们从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的生活方式有改变，以前在旷野是游牧，现在是农耕了，进入迦南地以后要耕作定居了，所以变成农耕。以前在埃及是奴隶，现在当主人呢，形态身份改变，这里有个改变，从不好的，从奴隶变作主，变作自由的人，从被打败的变成得胜者，变好了，所以变成养尊处优。农耕一定要下功夫的，下功夫。他们以前 不会农耕，只会捡玛拿，捡现成的，要农耕要很辛苦。刚好迦南地原住民会，好了，打败他们，让他们替我们 做工了，所以使他们成为苦苦的人。所以那个28节、30节都是讲让他们成为苦苦的人，做苦工的人。因为今天以色列人是得胜者，转变了身份，转变，那工作呢也转变。那既然有这些人被我们打败，就利用他们的劳力跟专长替我们做苦工。 你既然要养尊处优，要宽容，你当然是允许他们留下来，就混在一起。我们刚会读约书亚记的遗言，不可跟他们立约，所以神追究是这一点了。47:2，不可跟他们立约，你偏偏跟他们立约；不可混杂在一起，偏偏混在一起。你不要告诉我，我为什么原因？我要得好处啦，我不需要自己做苦工，那太辛苦了。我利用那些人替我做苦工，但是你允许他们在当中。今天你很强盛，他替你做苦工；到哪一天他比你强盛，换你替他做苦工。但支派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后面这一大段，这里是从约瑟家族开始的生活，从生活层面呢，你跟敌人怎么样相处？神的道理里面怎么交代以后怎么跟敌人相处？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出埃及记好了，出埃及记23章，出埃及记的23:32，23:32，这里谈到一些有关十诫颁布以后，又接着要讲一些有关生活要注意的。32节，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恐怕他们使你们得罪我。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们的网罗。出埃及记23:32，神事先交代不可跟迦南地的人立约，跟他们的神立约，也不可 住在他们不可住在你们地上，不可混杂在一起了，因为神要保护以色列人，保护他们的信仰，保护他们的生活方式。因为选民算独居分别为圣的民，你混杂在一起，短时间你可能不觉得，一段时间以后你就发现糟糕，不是你去感化他们，是你渐渐被同化。好，我们看有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介绍看回四世纪，这里我这里讲完就结束。四世纪的一章 三十六节，本来这里一直在描述战争，然后以色列人得胜，顶多是允许敌人住在他们当中，少数的但人啊，但支派啊，被赶到山上，啊，被赶到山上。到三十六节，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很少这样去思考，亚摩利人的境界是从雅克拉宾坡从希拉而上。好了，就算我们对这个地点不是很熟，你看迦南地地图比较雅克拉宾可以找得到了，但是比较偏南部。好，这个区域它不是讲以色列人疆界，照理说这里是讲选民的历史，这个征战得胜啊或者失败啊，应该讲那个疆界，以色列百姓的疆界啊。他今天反过来讲亚摩利人敌人的疆界呢，敌人为主呢，我这里圈起来，这里你选民不可以进来，我把你限制逼迫在哪个区域里面，我比你强呢。这是第一章一个很讽刺的描述，反过来讲敌人的疆界就是这样子，你进不来的。那你观察当中以色列百姓所得到的呢，就是到最后就是被他们同化。好，你说你今天战争得胜，有啦，外表暂时的得胜，骨子里头呢，你学了好像犹大家族学了亚多尼比色那种残酷的方法，那是外族的方法，你对敌人呢妥协。约瑟家族呢攻打伯特利，降低自己属神的标准，跟他们立约，对方是背叛他故乡背叛他本城的人，你跟他这样立约啊，跟他平起平坐，你是自贬身价，到最后你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好像看起来你宽容他们，其实你不想尽力。有人讲一句话我觉得不错，没有进取心啊，只图安利就好。所以我们如果观看史诗时代啊，差了三四百年，比较夸张四百多年，他的介绍其实从第一章第二章都可以代表。第一章是用军事行动，还好都是好像都打胜仗的，第二章是用宗教的角度来形容，惨得一塌糊涂，一直被同化，都被同化的，内在一直变，一直妥协，那外表呢就是暂时的兴旺跟成功。关键，所以二章二节那里讲关键，神责备他们，重点在哪里？不听神的话，没有依据神的话，你今天只得到短暂的成功，很虚假，很快就过去，所以他们整个都几乎变质。所以如果我们观看整个四世纪的过程，不管是整个时代的趋势，或者从四世的介绍，四世介绍都是从最好的开始介绍，俄陀涅、以户、底波拉，越往后到最后呢，参孙，从好的到坏的，这个时代趋势也是一样，好的开始，坏的结束，每况愈下。为什么？应该是你越体验神，像滚雪球越来越丰富，信仰是越来越体验越好才对，可是他们越走越下坡，因为不思进取，得到神的恩典了，只图眼前安逸了，就慢慢舍弃神的道理，小地方慢慢违背，慢慢违背，到后来不晓什么时候整个都违背了，都变质了。这就是四世时代给我们一个提醒。所以我们讲成功的嘲讽，你不要被眼前的成功来蒙蔽自己的眼睛，最好就是从信仰的角度来做一个省思，那神的道理神的话是一个很好的标准，让我们时刻去对照。我们希望我们都走在这唯一的标准上面，我们才会时刻的谨慎，而且会走到越来越好。我想下午就用这些我们做彼此的学习，再来唱诗，156首。